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来聆听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求圣灵光照我们，无论是孩子还是每一位，主啊，都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我们自己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到我上一篇的讲道内容，约拿书，因为我是要讲约拿书的系列的反思性的正道。那么在我第一篇的正道里面，也就是约拿书一章一到三节，讲到了神的呼召与人的回应。神的话临到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然而约拿作为神的先知，因着种种的原因，他选择了拒绝。我们前面讲到了尼尼微，也就是亚述国所在的呢，他们是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第二个呢，以色列人包括约拿，他们认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恩典只属于以色列，怎么能临到以色列的仇敌尼尼微呢？第三个，在这样的认识当中，如果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对当时来讲，就我们今天的词叫政治正确，会受到以色列人的责难、嘲笑甚至打击。最后呢，既然尼尼微是以色列人世代的仇敌，那么到那个地方传悔改的信息一定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在种种的考虑之后呢，约拿最终选择了躲避耶和华，也就是我们今天说抗命不遵。那么他就选择乘船逃往他师，也就是跟神吩咐他去尼尼微城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当时的地理来讲，他师就是一个找不到的地方，也就是说是一个地极，也就是躲避耶和华神的同在。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第二讲的内容，第一章四到十七节，约拿就开始他的躲避耶和华的行动计划开始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在海难当中遇到的风险以及他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来看到一个神的先知，但是呢他却显出他的一个沉睡的信仰。那么我的正道呢，是从三个对比的场景来看约拿一个沉睡的信仰，对我们今天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么我从三个的对比场景来看，第一个呢，讲到的大风的警戒与约拿的沉睡；第二个是讲到了外邦人的质问和约拿的任性；第三段是讲约拿的绝境和神恩典的供应。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大风的警戒跟约拿的沉睡。约拿呢，就开始他的躲避耶和华的行动。不过呢，这个行动呢，并非顺利。因为第四节说，船开出后不久，海上刮起了风暴。其实在地中海这个地方呢，起风暴是常见的事，而且这些的水手们应该说是司空见惯了，常年在海中行船，对这些风浪一点都不会觉得惧怕。然而经文讲到，连最熟悉水性和见惯了风暴这些水手们都觉得惧怕，可见呢，这场风暴极不寻常。的确经文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这场风暴不是偶然， 是耶和华上帝刻意安排的。其实圣经里面啊，经常有经文讲到耶和华可以借着大自然跟环境向人说话，在诗篇19篇1到6节就告诉我们，神透过大自然向人类启示他的旨意。当然回到约拿书，神在这个地方刻意安排了这一场的风暴，是要借着这个环境向约拿对神的呼召的躲避所带来的警戒，其实是要约拿回转归向神。非常有趣的是，原本这一场的风暴是针对的谁？对象是约拿。不过作者在一开始并没有讲约拿，而是讲了故事中的其他的角色，也就是船上这些水手们的反应。那么这艘船从约帕起航，那么约帕这个地方原本是腓力士人呢靠着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港口城市。那么可以相信呢，这批水手们呢，他们的背景呢应该是腓力士人，那么他们的信仰的背景呢是膜拜他们各自的神，他们有很多的神。因此呢，这些水手们是因着约拿逃避耶和华的命令而受到的惩罚或者警戒，而被动卷入到今天的故事当中。既然神安排了这场非常可怕的风暴，这个船几乎要破坏了，我们可以想象水手们在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个方面的行动。一方面呢，上面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些水手虽然有非常有经验面对这种场景，不过呢，他们意识到靠的自己没有办法幸存下来。他们怎么做呢？就是祈求他们自己的神明来保佑自己，希望能够有神迹出现，使他们免于灭亡。不过这个词呢，自己的神，这个神呢，原文用的不是说是耶和华这个神，而是外邦人所理解的上帝，也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神，而且是用的复数形式。另一个方面，因为风暴太大，沉要沉了，这个时候保命要紧，船上的货物这些财物对他来说就是属于身外之物，他们就把船上的货物开始抛，这样的话就让船呢轻一些。就在众人各自忙于自救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约拿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呢？经文说，第五节的下半节说，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哎呀，你觉得，哎呀，这很了不起，约拿泰然处置。我们注意这个词，我们赫赫本翻成的底舱，这个底字英文是用的最下面 in the most。 如果你对这个词在圣经中其他的用法，你就会对约拿这个时候的想法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在圣经中这个词有两个地方用到了，第一处呢，在撒母耳记上24章3节那个地方说，大卫躲避扫罗时将自己藏在洞穴的最深处，使用的这个词。第二个地方呢，是在以赛亚书14章15节讲到了巴比伦王高举自己在各民族之上，然而呢被降为卑，带到了阴间极深之处。这个词用在今天约拿说降到底舱或者船舱的最底部，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一方面他尽可能的远离船上的这些生命，就是这些的船员们， 同时呢，他又采取的激烈的步骤来逃避耶和华，就是找到一个什么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来寻求所谓他的安全。当然这个沉睡绝对不是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看见里面耶稣平静风浪里面的这种的信心的表现，这个沉睡其实反映了约拿真实的一个信仰。面对这个场景，这个船主应该是非常的愤怒。第六节说，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作为我沉睡的信仰的反思，虽然有正确的信仰，然而却是错误的行为。我们来看看水手们面对的这个风暴的反应跟约拿的反应有什么不同。抛开信仰本身不谈，单单在灾难临到的时候，人本能的反应就是自救，会尽可能的避免灾害的发生，或者让这个损失减到最轻的程度，这是人的自然反应。虽然说这些的水手们，这些的船员，他们所拜的这个神对象是错了，但是有一点他对的，他们的行动就是说靠我自己不行，我去靠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事物，他这个行动是对的，他自己解决不了。尽管他对象拜错了，但他这个行为知道如何来表达对他所拜的这位神明的依靠，他行动没有错。然而约拿是神的先知，可以说他的信仰呢是有根有基，不过呢他却是迷失了方向。就是约拿他实际的行为呢是错误的，跟他所信的这个信仰不相称，迷失了方向。换句话说，如果信仰本身缺乏了正确的行为来巩固，这种正确的信仰其实不会比错误的信仰强多少。面对着约拿的沉睡，面对着这一场这么大的风暴，船几乎要沉没的时候，水手们呢祈求他的神明好像还没解决这个问题。接着呢他们就用所谓圣经中最原始的求问神旨意的一个方法，就是撤迁的方法，来找出元凶到底是谁让我们卷进这个风浪当中。其实犹太人在旧约里面也常常用撤迁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来看到箴言十六章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箴言十八章十八节说，撤迁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其实以色列人也使用撤迁的方法啊，不过注意啊，这里面撤迁的迁呢用的是复数，目的是什么？这些水手们要求一个确证，好完全确定是谁，你们当中谁得罪了神，以至于才让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我们来看沉睡的信仰的一个反思，非常有讽刺意思的是，约拿呢原本是想要躲避耶和华，他对周遭发生的事，这些的风浪，这些船员的生命，其实他根本都不会在意的，跟他没有关系。然而呢撤迁的结果把他给撤出来了，抽出来了。也就是说，约拿想躲避耶和华，神借的安排这场风暴，也透过这些水手们所谓 来撤迁，把约拿抽出来。其实这个方法不重要，其实最背后呢，一切都是在耶和华神的掌管。你想躲避耶和华，躲得了吗？躲不了，最后还是被神透过水手们的撤迁把他给找出来了。其实这个正中了诗篇呢139:7怎么说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其实从信仰来说，越是在这个困难或者自己软弱或者自己困惑的时候，是更应加来亲近神，寻求神的旨意和神所赐的力量。然而约和华，我们看到约拿，他作为先知是选择的逃避，他有很多的不解，但是他没有选择来寻求神。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有非常强烈的对比。好了，在他们撤迁找出这个元凶之后，接着水手们就向约拿提出了4个问题。第8节，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其实这个是很委婉的问法，换一句话说，问的直白一点呢，你的使命是什么？你便是那个把灾难带给我们的人吗？最重要的问题是背后，你所服侍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讲到了这些水手们是腓力士人，他的背景是膜拜各样的神明。面对水手的质问，他已经被撤迁出来了，只有2个选择，要么约拿保持沉默，要么就承认他因为逃避耶和华的命令，才神才兴起了这场风暴。其实约拿的沉睡已经把他的立场表明出来了，他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他是谁，因为沉睡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他也不想跟这些水手们一同来面对这一场的风暴。有趣的是，当约拿对自己的身份失去了认知的时候，沉睡的时候，反而是借着这些水手们帮助他确认你是谁，你的使命是什么。非常有讽刺意思，作为神的先知，他不自己都忘了，但是神却借着这些水手们，虽然他们是膜拜各自的神明，拜错的对象，然而神也使用他们问约拿，你是谁？那么看看约拿怎么回答。约拿回答的问题是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他的回答呢，说是我是希伯来人。弟兄姊妹，他没有说我是以色列人。从这个整个的对话当中，希伯来人是代表着他的一个宗教上的回答，是代表他的信仰。以色列人可能是代表你的国家，你的地域，他这个地方用的希伯来人，也就是说希伯来人与外邦人是有所分别的民族，这个分别是在信仰上，而不是在地域疆界上的分别。也强调的是，我们希伯来人信奉的是耶和华上帝，并且跟他有立约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他用的是希伯来人。透过水手们对约拿的提问，你是谁？今天神也会问我们说，我是谁？当我们的眼光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会像约拿一样，失去了我们的身份与使命。约翰一书2章这样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当我们的眼光从神的身上聚焦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约拿一样失去了他的身份。接着我们来看约拿的回答，从他的身份、信仰的身份转到一个信仰的关系。怎么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上帝。好，注意这个地方用的上帝 Elohim 亚威尔，就耶和华上帝，而不是前面第五节祈求各自的神明用的那个神，这个地方用的是耶和华上帝。强调的是我信的这个神跟以色列跟这些外邦人有不同，而且约拿要强调的是我所信奉的这个耶和华上帝不是你们水手们认为的神明中的一位，他也不是有地域限制的这个神明，他乃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独一的主宰。到此约拿是谁已经变成一个次要的问题，转到下面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跟上帝之间的纠葛，也就是说他怎样逃避上帝的呼召，成为主要的问题了。因此呢，约拿不得不可以说是被动的、被迫的告诉同船的人说他是如何逃避耶和华的故事。至此呢，真相大白，正如船员所猜测的，中间的某一位得罪了神，这个风浪是由神而来的，他没有猜错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场景的对比，11到16节，外邦人的质问跟约拿的任性。既然这场事件的元凶已经找到了，解铃还是系铃人。于是呢，船上的人就来问约拿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难平静呢？这句话的直译是我们应该怎样处置你使海平静下来而不冲撞我啊！你去看女正宗的译本，那个是直译啊的方法。因为水手们已经祈求他们各自的神明，没有办法。既然现在撤迁已经找出约拿是元凶，那么就问约拿，你该怎么办？12到13节说，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但讲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作为沉睡的信仰，下面的一个反思就是宣告认同信仰跟活出信仰的一个对比。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也就是船上这些船员千方百计的求生，并且这些的船员们还要救约拿的性命。因为约拿说你把我抛到海中，船员们没有马上做的，而是使劲是想把船靠拢到岸中，没有听他的说你把我抛到海中。也就换一个角度，就是这些的船员水手们实际上他们也是要来救约拿命的。相比之下，这些水手们的爱心着实让约拿惭愧。在现实生活的很多的场景当中，其实我们做基督徒的或者称为神儿女的人，有的时候爱心并不比没有信主的人强。 宣告我们的信仰说我是基督徒，其实比在信仰中要活出基督徒容易得多。换过角度说，要活出这个信仰比你说我宣告我是基督徒难得多。世界往往会挑战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你如何活出我们信仰？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可能我们传福音，无论是给我的家人或者是亲戚朋友同学，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还让我信神，很难。为什么？就是见证不好。所以说活出一个信仰比我说我宣告信仰难得多。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五节怎么说呢？你该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宴乐，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却违背了金钱的实质，这的人你要避开。其实当我们的生命如果跟世界上这种的刚才经文里面描述的世人这样的生命如果没有分别的时候，他怎么能说是活出一个信仰呢？怎么能出彰显出神的爱呢？接着我们来看经文说的是什么，让这些水手们把他抛到海中，而不是约拿说我自己跳海自杀。你发现没有，他没有说我自己跳海，而是说你们把我抛到海中。为什么？如果与其说约拿是为了拯救全船人的性命，不如说他是宁愿以死来推卸耶和华给他的使命更为准确。你以为他真正是为了救船人命，其实他更准确说，更恰当的说，他是要来逃避他的责任。显然到这一刻为止，约拿仍然没有觉得自己有错的，仍然是应着他的景象的，他也没有为他选择躲避耶和华这个行动而后悔，他只是承认说我没法逃脱这个事实。所以说我们看到了约拿在这个故事当中他的一个不肯悔改的心。其实整本约拿书我们后面几讲能够还继续看到约拿这个不肯悔改的心。好了，这些水手们在万般无奈之下，因为不是约拿自己跳海嘛，要把他抛下去，这些水手们怎么做呢？那么他们最终在决定被迫把约拿抛到海里之前呢，水手们向耶和华祷告说，十四节说，耶和华呀，我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旨意行事。所以说我们这个祷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他们自然是不想陪同悖逆上帝的约拿一同死亡，他当然不想，他们不想跟约拿一同死亡。第二个方面呢，他又不想因为把约拿抛到海里他死了以后呢，这流人血的罪又归给他们，那是算谋杀罪了，杀人要偿命的。所以他这个祷告向耶和华祷告，求上帝首先宽恕他们，在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主啊，就说上帝你先赦免我们，不是我们要做的。好了，船上的人呢，最终按照约拿的建议呢，把他抛到汹涌的 大海当中，终于呢，大海的狂浪得到了平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而平息了风浪之后，十六节经文说，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喜悦。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整本约拿书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领导外邦人。原本约拿是到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其实神是要拯救尼尼微人。这群的水手腓力士人原本呢是外邦人，他们膜拜他们各自的神明，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然而因着约拿躲避耶和华的行为，他们被动卷到这个事情当中，但却得到了神的恩典。整本约拿书，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约拿书的一个主题。看看跟约拿逃避耶和华的呼召，他为什么逃避耶和华呼召，跟他的错误的认知有关系，而且他还应着景象不肯悔改。从约拿在风暴中的表现，我们透过第三段十七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当然我就不讲约拿神迹三日三夜预表着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这个我就不讲。那么我是讲出这个场面的一个对比，风暴当中约拿这个不肯悔改的心，或者不肯归回的心，同时另一个方面，在这个绝境的当中，也就是约拿的绝境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不肯放弃的神。约拿虽然是被神呼召出来的先知，要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信息，然而约拿不仅拒绝了神的呼召，选择了逃避耶和华的同在，同时在他这个躲避耶和华的行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先知沉睡的信仰，他的行为跟他先知的身份实在的是不协调。雅各书呢，二章里面呢，雅各写给信徒，没有正确表现出正确行为的基督徒，他怎么说的呢？雅各对基督徒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约拿作为一个先知沉睡的信仰，这一段在大海当中风暴的故事，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同样的场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的这张照片，大家一定不陌生。这张照片，泰坦尼克号最后沉没的时候，如果讲泰坦尼克号，讲到这个，你首先联想到什么？弟兄姊妹，说泰坦尼克号，你首先联想的是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再问大家，这部电影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大家很熟了，在1912年，这个被称为不沉的方舟泰坦尼克号沉没了，1500多名旅客丧生而震惊了世界。1997年呢，好莱坞拍了这个泰坦尼克号上映，风靡全球，浪漫的爱情故事 让人感动，因为作为好莱坞嘛，一个娱乐片它要有票房，焦点放在爱情故事。2023年，就是今年的2月10号呢，全球上映的是 4K 版的泰坦尼克号的重映版，又有很多人去看了这部电影。经过电影的渲染之后呢，泰坦尼克号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呢，留下的更多是爱情的浪漫和悲情。然而泰坦尼克号上真正的爱跟牺牲的历史却被人淡淡的遗忘了。泰坦尼克号上真正的英雄是谁呢？就是一个叫约翰·哈普尔的牧师 Reverend John Harper。 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他以向上帝的赞美来安慰当时在船上惊慌的乘客。他号召妇女儿童和尚未得救的人先上船，就是救生船，没有得救的人，就是没有得到基督救恩的人。他也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递给别人。在他掉入了冰冷的大西洋里，他仍然没有放弃传福音。好，接下来呢，我会讲这个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不久出的一本书，叫做《泰坦尼克号最后的英雄》这本书。这本书呢，后来是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详细的描写一位乘客名叫约翰·哈普尔牧师的故事。因为泰坦尼克号被称为不沉的方舟，因此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准备很多的救生艇。不料这艘船起航后的第四天，就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了冰山。当时建造这艘船的工程师也在船上，经过他详细的检查之后，他失望地告诉船长说，船舶损失很严重，不久将要下沉，这是一个噩耗。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顿时秩序大乱。这个时候有一位乘客名叫 Reverend John Harper 的，他原本应邀是到芝加哥穆迪教会去布道的。当泰坦尼克号巨大的船身开始倾斜的时候，这本书上写到，他人们看见他冲上去喊着说，让妇女儿童和没有得救的人先上救生船，同时他又呼吁全船的基督徒聚到甲板上。当时大概是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来到，大家手牵着手围成了一圈。哈普尔牧师这样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很多没有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时他们失去生命，必是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征用救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的获救，以后他们仍然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当哈普尔牧师讲完之后，这群基督人、基督徒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手牵手一起唱圣诗。唱了哪一首呢？更加与主接近，英文是 Near My God to Thee。 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一直唱着这首歌。他们的歌声感动了船上的其他的乘客，于是呢，这些船员就井然有序地安排船上的人，特别是让妇女儿童首先登上救生艇，就开始有次序地撤退了。那么这里面的有乐队的领班呢，是叫亨利·哈特利，还有其他的乐手穿着燕尾服走上甲板，为这一群基督徒伴奏。这就是屏幕上右边，就是电影上的那个照片，一个场景。哈普尔牧师最后是脱下了自己的救生衣，递给另外一个人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沉下去，我要升上去。哈普尔牧师抓住最后的机会，急切地向人们传福音。即使在冰冷的大西洋的海水中，他从一个游客游向另外一刻，恳求他们来接受基督。有一个年轻人呢，抓住了这个破碎船体中的一个碎片，哈普尔牧师挣扎着游向他，喊道说：你得救了吗？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没有。于是呢，哈普尔牧师大声喊着说：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然而没有听到年轻人的回答。这个时候呢，大浪一来，哈普尔牧师给冲走了。不过过了几分钟之后，海水又把他吹回来，他又遇到这个年轻人。牧师再次问他：你得救了吗？答案依然是没有。牧师呢，用最后一口气喊道：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话刚说完，海水就把它吞没了。就在哈普尔牧师被冲走的瞬间，这个后来获救的年轻人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泰坦尼克号沉没四年之后，所有的幸存者在加拿大多伦多聚过会，这个年轻人流泪做见证，哈普牧师如何在自己生命最后的瞬间带领他信主。在这之后两个月，又有一位年轻人来到了芝加哥牧笛教会，就是这个哈普尔牧师原本登上这个泰坦尼克号是前往芝加哥去布道的。那么这个年轻人就代替哈普尔牧师来讲道。他在船上沉没的时候他没有信主，当他获救看到哈普尔牧师这一幕的时候深为感动。当他得救上岸之后，他马上去找一本圣经开始学习，来到牧笛教会。虽然他不会讲道，但当他把哈普尔牧师的见证宣讲出来的时候，数以千计的人信主。这些生还者最后到了纽约之后，因为目睹见证了这群基督徒美好的见证，生命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得救的，有很多人他们信主，为此呢也安慰了很多人的心。好莱坞拍这个片子，当然他是为了票房，他不会来说因为传福音来讲哈普尔牧师这段最后的生命见证。然而他
他却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当灾难临到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先要抢优先去上了这个救生船，想到了先是拯救自己的性命。然而哈珀牧师却为了拯救更多人的性命而放弃了自己的性命。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亲阿爸天父，我们虽然在思想跟观念上我们有基督教的正统信仰，但是我们时常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当中，没有活出跟信仰相称的生命来，也不能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其实这个信仰就是沉睡的信仰。从约拿的沉睡，其实也来反省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或许也在沉睡当中，今天的教会也许也在沉睡的当中。主啊，透过泰坦尼克号最后沉没的时刻，约翰·哈珀牧师以及这一群基督徒他们的美好见证，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更多的人来得救。主啊，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不再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主啊，能够活出既有你的爱又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在一个地上如同在天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这样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